我们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课程。不过在开始之前啊，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有关于陈牧师他目前的情况啊，他已经不在这个加护病房，是在普通的病房。不过他目前的情况呢啊稳定，但是需要有一段长的时间了，才会慢慢的恢复的啊。你进去看他啊，就是从外貌上面来看呢，从他的这个意志的清醒程度来看呢，都还有很长一段路啊，有些伤口要慢慢愈合啊，他的意识也没有完全的清醒过来，在那个病床上面啊，的确就是从我们的俗话讲了，是挺狼狈的啦，那种啊，身上有伤口，又没有完全清醒啊，那么在还有一些管子。有些胃管呢，那个有一些管子啊，各样的仪器，所以我们继续为陈牧师祷告。我想这个时候或许呢，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善呢，我们也去探望他，他可能他也不知道了，也没有真正带给他一个实质的这个帮助。你喊他，他会可能会听到，会注意到，他会转过来啊。眼睛试着要打开，但是有一只受了伤了，不容易，好像这边还淤青的，这个左眼吧，左眼还可以微微的张开一点。所以大家继续为陈牧师来祷告。好，怎么跌倒的？大概在浴室里面啊。这个师母她在电话里面跟我讲呢，他是说他跌的，可能那个撞击力很重，因为他这边都是伤口，这里都伤口，都的脑壳有点而裂，他会流血了啊。动了手术，大概把一些伤口给清洗了，然后把它包扎好了，这样子啊。身体上，感谢主，没有其他的，好像骨折啦什么，这个没有啊。那脑的这个。这种扫描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像里面有出血，里面有这个好像脑溢血那样子的，没有啊，这是感谢主那样子。所以他现在就希望说，他需要时间慢慢让他恢复过来。好，我们今天呢进入第四课，我们今天这第四课华文的翻译，把它翻译成全心全意，我认为翻译的也很好。它的题目啊，其实是 Mind, Heart, and Will， 就是有关于心，有关于你的这个悟性，就是你的这个悟性啊，有关于你的心、情感、心性，有关于你的意志这三方面。那为什么用这三个字眼组合起来的题目呢？我慢慢讲下来，你就会晓得仲麻田他心里面他。想要所提的是什么？引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啊，我很喜欢这一节经文，我尤其喜欢仲麻田解说这段经文。他虽然没有很详细的解说，但是短短的几个字呢，就把要点给抓出来了啊。我们来一起读啊这一节经文，就这么一节啊，感谢上帝。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这个道理的模范呢，啊，或者是真理的这个模范，这个是一个这个圣经里面很早期的华文翻译，这个和那个白话文的翻译成道理的模范。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指。这个整个就是一个 doctrine， 就是整个这个系统啊，它有这个意思，就是 form 啊，对不起，这个 form of doctrine 或者是 standard of teaching， 就是把有关于福音真理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系统内容传出来。那这一节经文呢，有时候我们初读啊，我们没有经验，或者是我们没有。仔细的用心的思考啊，你会感觉到不晓得他为什么取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这短短的一段经文，它牵扯到里面包含的那个内容是广得不得了。你看他的解说哈，仲麻田的解说， 他说这里面呢，我们谈到顺服，顺服啊是关乎到我们的意志，有我们的 will 啊，一定到了你的意志上面都降服了，愿意顺从，愿意服从，这是顺服。那么我们的顺服从哪里发出来呢？从心里面，从内心里面。这个内心呢，其实就谈到这个 heart， 谈到我们的情感。然后道理的模范，就是这个 form of doctrine， standard of teaching。 这个道理的模范所指的呢，你说道理的模范向着哪一部分来讲啊？向着我们的悟性、领悟力，向着我们的智力，向着我们的这个去明白、去晓得那个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呢，的的确确在圣经和合本圣经里面有一次把它翻译成智慧，很多时候翻译成这个心地、心窍啊。主耶稣开门徒们的心窍，使门徒们能够明白圣经，因为那个 mind 那个 understanding 就是我们领会领悟的那个观能的地方。通常我们把这个观能也跟我们的心摆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是在我们这里的，是在我们的这个脑这边来的。我们用这里，我们去思索，我们去发问，我们去归纳，我们去演绎啊，我们去整理，我们来求得一个答案，来到一个明白的地步。所以这里面啊，你看哈，所以短短的这一节经文里面提到了意志，提到了我们的情感，提到了有关于必须要运用我们的悟性来理解、来领会的那个观能，就三方面通通合在一起。也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题目他把它定成是 mind, heart and will 啊，所以他的解说我很喜欢啊。从中马田的解说里面，有时候那个解说是很简洁，但是好像提纲挈领，一下子你前面呢豁然开朗啊。这是中马田解说得很好。那事实上中马田的心意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他想要讲的，他想要透过这一个讲章所传达出来的，就是什么是基督徒。他认为基督徒呢，是应当是从一个人格的组成的要素来讲，从一个整全的一个完整的人来讲，组成的要素这三方面缺一不可，不可以缺少了。一定要有领悟力，一定要有情感，一定要有意志，这三方面都要牵扯在里面的啊。所以他这里讲说什么是基督徒啊，周马田他认为保罗的心里面呢有一个很精简的一个好像定义 definition， 而这个精简的定义是几乎你不能够再把它缩减了，再把它弄得更简单了，没有。那如果说我们要举一节经文呢，举一节经文来解说保罗心里面所想的那个基督徒的那个的描述是什么的话呢，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表啊，用这一节经文来做一个代表啊。所以换言之，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当具备的条件，应该包括内心里面有关乎情感，从内心里面乐意顺服。乐意顺服啊，就牵扯到意志了。那么顺服什么啊？我们顺服的对象啊，其实就也决定了你这个人的地位、价值，你的这个你的程度啊。这个顺服所传给我们的真理，这个真理啊，是对着悟性讲的，使我们的悟性被照明、被更新到一个地步，灵明通达，好像诗篇十九篇里面讲的。说上帝的律例、上帝的典章、上帝的法度啊，他用了好几个这个词语啊，有命令啦，有法度啦，有典章啦，啊，有律法啦，有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会使愚人通达，使我们的这个悟性能够灵敏，能够领悟过来，这就是更新，这就是被照明的那个含义，使我们能够真正去 听懂了，明白了。你注意到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常常这样问门徒的，说你们难道真的不明白？你们到底明白了没有？你们到底晓得了没有？啊，所以常常他用这样的一个话来问。而保罗到处讲到，其实他要讲的什么，就是本着圣经来讲说，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你们所等候的基督，就是那一位救主弥赛亚。他要用从经上的话，就是一种道理的模范，就是从这个 standard of teaching， 他来教导人，使人能够明白过来啊。所以他认为这个是三个组成的要素，很重要啊。这样一来呢，如果我们这三方面都上帝的这个道使我们的悟性开通了，到一个地步我们很乐意，我们的情感都乐意，甘心愿意，影响到我们的意志来顺服，来接受，来顺服，来跟从，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从原先是在罪恶权势下受辖制被奴役的罪人，完完全全脱胎换骨了啊，改换一心成为新造的人。这就是这个在前面这一节里面所讲的。他说以前呢，我们的光景是这样，我们的地位啊，我们的处境是这样子，现在呢不同了，就是因为这里面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造的改变，使我们呢现在从内心里面我们愿意来顺服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的道理的模范。好，这是开场白了。那我们要来看在第四讲里面，仲马天他所给我们提到灵性低潮的原因，他从两方面来讲。其实他这里有之一之二，这个之一之二其实是啊，好像一体两面一样啊。你如果仔细读他的讲章，大家手头上面有的那个课本呢，你会注意到灵性低潮的原因之一，灵性低潮的原因之二，其实好像一体的两面，两方面都是很类似的啊。它是从两个不同 的这个方向，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第一个这个原因之一啊，是出自于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我们对上帝道的认识呢不完全，好像瞎子摸象一样。听过这个故事了，瞎子摸象，摸到象鼻子的，他就认为啊、哦，大象像这样子；摸到这个大象的腿的啊、哦，他就认为大象就是这样子；啊，摸到大象的这个的肚腹的，他想大象就是这样子；摸到象牙的，各有不同。为什么？因为都以偏概全、片面、破碎这样的认知啊。那结果呢？把我们这个破碎、片面、片段、片段的这个。不是一个完整的认知呢，结果我们把它当成福音的全面全部、哦、我们因为对福音的认识不完全了，以至于埋下了日后灵性会低潮的原因。这是一个，他举几个例子、啊、譬如说第一个例子，有人谈到福音呢，可能他只停留在就是赦罪。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使我们赦罪。那么福音他还使我们要追求成圣，使我们向上帝，使我们这前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过程呢、啊，进到荣耀里去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他来讲，他停在那个最初的赦罪的恩、悔改的心，他大概就停在那个地方了啊。这是有的人是这样子的，有的人谈到福音，好像摸象啊，只摸到那个部分，他就以为那就是大象的全部了啊。那么也有的人呢，是只从道德修养方面来认识基督教。你知道这个自从中国大陆开放了啊，那大概在80年代初期呢，大量的就有很多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也开始接触啊各样的外面的学说，有一部分的人对基督教就产生了好感。一则是好奇，因为西方是受基督教这个信仰所熏陶影响产生的文明啊，那么他们那么先进，那么样的民主，所以很自然呢、啊，也有一种向往的心。那么他们接触了，所以他们对基督教也颇有好感。那么无形中，他们也好像以基督徒自居， 但是啊，后来发现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可能不是，他们被冠上一个称谓叫做文化基督徒。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称呼的文化，其实有好多、哦、他们也写书翻译书，把一些中古世纪，把奥古斯丁什么的他们也翻译过来了，也讲论一些基督教，但是他们对真正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精髓可能他们缺乏，他们并没有真正一个很完整很系统的了解啊。这一类的人，他们是从道德修养方面来认识基督教，或者是说以文化背景来啊，以为信福音可以提升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等等。那这是另外一种，如果一个人的信仰是从这个角度停留在那个层面的话，以后他也会好像那个病根已经埋在那个地方了啊，会产生灵性低潮，会到一个地步会变成一种很 miserable。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呢还活在肉身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征战，我们想要靠着这个道德修养能够好像来提升自己，你会发现到一个时候，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我们里面有一个念头要好，但是我们肢体里面有另外一种诠释，另外一个律，那个肢体犯罪的律想要把我们掳去，把我们掳去，去随从那个犯罪的律，那真是苦啊。好像保罗他会喊出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对上帝的救赎的整个的这个影响的层面啊，他的能力，如果我们缺乏这方面 的教导，不了解的话，我们会从这个方，我们会在这个方面会受到这个以后灵性低潮的可能性啊，就是会好像会产生这种这个病的现象出来。另外有一种是从美学方面入手，心中的基督教是属于美学的一部分啊，等会我们会提到。譬如说我也碰过这样子的，我记得我在90年代初期有接触到一些从内地来的，他们有一些人你说他们接触吗？初接触，对基督教的了解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深入。那问他们为什么你会喜欢到教堂来呢？因为教堂给他们一种肃穆庄严的一种气氛啊，那个圣乐好像是他们在以前在内地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听很多，但是从来没有接触。我在以前的教会的时候，大概是在93年的时候，我的主日学班级里面啊，有一两位年轻的，那个也不算年轻的，就是他比一般的大概那时候都已经30岁左右的了啊，那个时候差不多三十岁左右了。那他说他到过英国，他就很喜欢去那个大的那种 Abbey 那种 Cathedral 啊，因为他认为那种一进去就有一种肃穆庄严的那种感觉，他被那个吸引了。那当然我们入门了，可以说有千条不同的这个门道进来，接触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但是都不能够只停留在那个地方。走马田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始终只停留在把基督教都当成是美学的这一方面的话呢，那也是埋下日后我们在信仰上会面临到困境，面临到低潮，面临到一种没有办法以上帝为乐啊，没有办法那种真正活出一个见证的那样的一种灵性低潮的问题。那这里面周马田他始终提醒的就是讲道的人，传道的人很重要啊。他无论传福音无论讲道，我们都要有一个心智，要传全备的道了 ，full counsel of God。这是上帝全备的道，因为这一句话其实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5节里面提出来的。保罗这样讲，他说呢，他尽心竭力要把上帝的道传得全备，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全备的道。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讲到偏重于某一方面，很可能我们结果我们造就出来的信徒就会偏重于某一方面。这有三方面，有悟性，有这个感性，有我们的意志，这三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兼顾到啊。所以这是他的这个第一点。那你注意看啊，他的第二点基本上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第二点啊。这第二点呢，其实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要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中马田他提出来的解释，所以我把它稍微次序啊颠倒一下。我先从正面来讲，正面啊，正面讲就是从正面讲呢，上帝的救赎啊是救赎我们一个完整的人啊，不单单是使我们灵魂得救，其实呢，上帝的救赎啊，不单单是我们的灵魂得救，也要使我们的悟性被更新，这个心智改换一新，或者是心意更新变化啊，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指的我们的悟性啊，要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那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这样的字眼，心地要改换一新，心窍要被打开，就是这个悟性要不断的被更新。然后呢，归向主，跟从主的心智要日益坚定，这是上帝的救赎。所以不单单只是说救我们的灵魂不死，还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我们的悟性、我们的情感啊、我们的意志，都要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圣化啊。然后这个福音的真道必须影响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一个完整的。所以如果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没有认识，我们不清楚福音呢，它应当占有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包括心思、情感、意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这样子就埋下了另一个造成灵性低潮的原因啊。你会注意到他其实讲同样一件事情，不过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呢啊，他底下提，譬如说有的人呢偏重于悟性，有的人谈福音、谈信仰，他就比较倾向于什么形而上，倾向于这种这个 philosophical metaphysic 这个方面的，对神学啊、对形而上的难题的争辩，哎，他们很感到很这个兴趣很浓啊，满脑子里面装满了福音的内容，但是他们的心里好像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也没有真正感受到主耶稣的恩惠怜悯，生活上也看不出福音带来的影响和改变。那他们就停留在哪里？停留在知识性，停留在哲学性、知识性的范围里面。所以这类人呢，只有头脑对基督教感到兴趣，然后呢，好像是从这种思辨的这方面、思想的辩论的这方面，跟基督教有一些共鸣、有一些互通。那这个就是偏了啊，只重某一方面。这是一个例子。他讲了这个原因，底下他提了好几个例子。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部分，这个第二部分是讲到情感方面的啊。他说也有一类人呢，只有情感方面受到福音的影响啊，觉得在基督教里面呢，他得着了释放。那他举一些例子，事实上，下一刻他基本上，中马田基本上还是在谈到这一类的问题，谈到这一类的问题啊。有的人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可能呢讲了很多负面的话，有关于耶稣基督啊，有关于基督教啊，讲了很多。等到他信主了之后，他突然发现这一类的话，很多人把它归属在亵渎的话，这时候他心里面呢就一直会纠结在过去的那种罪、过去的那种失败，他就开始有一种恐慌了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读到第五课第五讲，你会注意到中马田呢基本上他还是在谈到这一类的问题啊。 他特别举保罗为例子，因为你知道保罗啊，到一种地步，他自己不单单说亵渎的话，他还逼迫那些信主的人，要他们放弃信仰，而且要他们口里面讲亵渎的话。那结果保罗他以后做见证，他怎么讲呢？他说我是罪魁，罪人当中的罪魁，但是主仍然怜悯了我，救了我。所以周马田他是以这个保罗做一个例子，这是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会谈到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看。他这里面就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有的时候一个人呢始终无法摆脱心理上的一种压抑，那么他听了福音，他觉得他可以脱离这个感情上的困境，结果他只停留在那个地方，所以等于说是信仰对他来讲只是一种情感的发抒，一种情感的释放啊，一种情感的这种好像把那个死结给打开来了，那么他对道理的模范的认知不足啊，停留在片面不全的地步，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是天生呢有人倾向于喜欢一种神秘的经验，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啊？我们也会碰过，有的人就喜欢这种，他喜欢跟你谈谈外星人啊，因为那个东西还感觉起来很神秘啊。我就碰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室友啊，他就很喜欢这一类，结果他还买了一大堆的书啊，我沾他的光，所以呢，因为他买的这些书来啊，实在也太有意思了，他讲一大堆那种神奇鬼怪的，所以我也读过，我很脑筋里面我也知道这些什么 UFO 的东西啊，什么一大堆的东西啊。他就是喜欢从这一类的这种角度来接触来谈啊，他认为很多事情呢就是这种神秘的经验，所以结果呢，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这一方面的东西也有的啊，你知道有真正谈到奥秘，圣经上面也经常用奥秘这个字眼啊，天国的奥秘，不乏隐逸的奥秘，金灯台的奥秘，有很多人很喜欢这一类的东西呢，那始终呢谈来谈去就在这个范围里面谈啊，谈到有关于预言的应验，他们结果他对整个福音的真理呢，并不是很完整，所以这个福音真理结果只影响到这些人呢，这个感情当中的那种神秘感觉的那一部分，那这样子的信仰也不完整，也是很容易会出乱子的，会碰到这个的问题。那么这边他提到了，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有些人是被一种那种氛围的一种那种气氛啊，可能是那种敬拜的仪式啦、圣乐啦，那种教堂里面的那种气氛啊，这种人信仰就停留在情感的层面，那么在真正在他们的信仰上面的根基上就没有打好啊，没有影响到这个他们的全人。另外有一种啊，这里面当然这一种呢是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争议性的啊，不过你会注意到中马田呢，他这个贯彻始终，一以贯之，他从他很早期大概50年代的时候开始啊，他就不参加 Billy Graham Crusade，Billy Graham Crusade 到伦敦去，他不要，他不去的。他对那种大型的布道会，他提出来的理由是 Billy Graham 的 Crusade 请谁做 Guest of Honor， 他说 Mayor of London， 那么 Mayor of London a Christian？ No， He's not a Christian at all， It's simply because 就只是因为他的这个地位啊，他是伦敦市长，那么这个伦敦市长也很愿意出来啊啊，这个搞政治的人他很喜欢有曝光率的，有这个大的场合来的，对不对？又加上 Billy Graham 全世界都出名的，这么大的聚会给了一个这么好的舞台，他何乐不为，他一定去的。那么这个周马田他就很不高兴，他就认为啊，认为你这个福音，你既然是福音讲这个东西，你请一个不是基督徒的来讲。还有呢，事实上他还对这个很感冒，周马田对这个绝志啊，就是我们常常在大型的布道会，我们也会碰到的东西啊，要你举手，要你走到前面来 啊，那么这个蒋元呢，这个不断的催促、呼吁啊，怂恿啊，这个是这个字眼啊，其实不是我哈、啊，其实不是我这个弄的，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应该用什么样的字眼，就我就看那个中文的翻译啊，中文翻译上面是用怂恿、用吁请、用怂恿，所以我照抄啊，我因为我读走马田的书多了。也比较久，所以我很早我就知道他接受访问，他接受那个 Carl Henry 的访问，他也直言了，他也直讲，在某些方面呢，即使是在改革中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见解。譬如说，走马田他谈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福音使命、文化使命，我就附带提一下，走马田他不赞成文化使命的。他说大家就是拼命的去传福音，去讲，就是讲这个文化使命呢，他认为你花了功夫，花了就是每个人的观点立场会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而已了啊，这并不代表说我不赞成文化使命的，我们文化使命还是需要的。因为在整个信仰新约里面也提到有关于在文化上面的，也是我们的政经事业啊。好，他这里主要是讲说啊，有的时候啊，因为这样的过程呢、啊，会让人是只是在意志上面呢、啊，好像被这个有一种催眠，有一种被这个催逼的那种感觉，所以因为。旁边的人都是邀请他来的朋友，他们很热心，就一直催促，一直邀请，要带他到台前去。有的时候觉得，不得不啊。你知道我母亲有一次，那20多年前，我布道轮值啊，我以前那个教会轮值布道，我讲，那时候我母亲正好在新加坡，所以她想儿子讲道，她要出席嘛。起码捧个人场，所以他坐在那边。那么最后呢，也是一样，他也举手，他也打勾。不过他比较，我母亲还是比较诚诚实实，他打一个勾说，说我希望能够继续更多的了解。他没有说我要信啊，他主要想讲儿子讲道，他总要捧个场了，对吧？这种是什么？这种是在那种氛围里面，好像呢，你好像不得不啊也去做。那么这是走马田他认为的问题。他说啊，这样子说来呢，这个人表达他信主啊，他说不是因为福音真道折服了他啊，所以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没有人决志信主的。当然这也是对的，因为一个人信主啊，很多时候会认为说我入门，其实真正你入门之后，你再回顾的话，是主把你接纳入门去了，不是你自己进去的。这在改革中的信仰里面的那个次序问题很强调的。你如果读那个 John Murray 他写的那个 Redemption Salvation Redemption， 是叫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 他的意思就是救恩的顺序。福音派的通常都认为，你为什么得救？因为我悔改嘛，因为我认罪，我悔改，所以呢，上帝就把救恩给我。改革中说不，因为上帝重生了你 ，regenerate us， 他先使我们呢、啊、活过来，明白过来了，把赦罪的恩、悔改的心给了我们啊，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得罪了他，我们不但得罪了许许多多的人，得罪了天，得罪了主，得罪了上帝，所以我们才知道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所以他那个次序是颠，把它反过来。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很对的，改革中的信仰很严谨，就在这个地方啊。因为这里面谈到的是意志的被动、先后的主动、被动的这个先后次序问题。啊，那我刚刚这边已经提了，走马田向来不赞成传统的布道家他的这个东西，我就跳过，我们就不谈了啊。好，那么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啊，我一直很想把它缩短了，可是实在很抱歉，一下子时间就没有了。那这个时间跑得太快了啊，或者我讲的太啰嗦了。这里面他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一定呢有一个次序在，循序渐进。不但如此，还要均衡的发展，因为你要牵扯到三方面，全人合在一起。而因为什么？因为福音真理的信息，这是真道了，能够满足我们的悟性，能够开通我们的悟性，能够感动我们的情感，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全心全意顺服的地步。所以这里面他强调，一定要都在三方面都要，我们真正上帝的道、福音的这个救恩呢，能够影响到。可能我们在过程当中有一个顺序，就他特别提，我把它画出来啊，从真理、真道，真道是对着什么来讲的？真道是对着我们的 mind， 对着我们的 understanding， 对着我们的领悟力、明白、晓得的这个观能来讲，使我们的悟性被照明了，使我们的悟性被开启了，使我们的悟性通达了，然后进到心性里面，心里面就因为与上帝和好，有赦罪的平安、喜乐，我们心里面就很乐意以上帝为乐了。啊，这个是到了一个感情的地步，然后呢，到意志 的层面。啊，不晓得大家以前呢参加那个讲座，你有没有印象？这个脑在这里，这是我们的悟性，这是我们的 heart。那么意志是在哪里呢？啊，古代的人把意志摆在腰子这个地方，肾、腰子，所以它这边有一个好像一个次序一样，啊，刚刚好一个次序。这个里面讲。真理是从上来到情感，然后到意志，这样子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所以他提到讲道的人要传讲真理，传讲全备的福音，是从向着悟性来讲，但是呢又不能够只停留在悟性里面，所以不能够只停留在悟性，停留在心智的层面，要从悟性进入到我们的心性，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情感这一部分，讲到上帝的慈爱、怜悯啊，上帝的这种啊，这个悦纳、接纳我们，称我们为义人等等，这个赦罪的恩、上帝的爱，知道吗？然后呢，要到一个地步，这时候我们才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心智，一个。愿意乐意来跟从，乐意来顺服，就到觉知顺服的地步啊。那么这边附带我提一个了，附带提一个是它里面也特别提到上帝创造我们啊，我们按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他给了我们里面的每一种功能，哪一种算是最大的礼物呢？啊，那中马田其实这是改革中的想法，改革中的讲法啊，加尔文也倾向于这个，这是最大的礼物，就是我们的悟性。你看加尔文写那么巨著啊，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写这种所谓的 confession of our faith 啊，或者是这种那个 catechism 要教要理问答，都讲什么？都是对着我们的悟性，要叫我们能够明白晓得。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影响到我们的情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等等啊，是从这边开始的啊。好，那我想我就要停在这个地方，剩下几分钟，请大家啊，有些什么样的分享的，要补充的，要提出你的看法的，或者是你的见证的，都可以。来，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层面。你可能讲说。中马田乱讲那你要讲一个，那你提出你的一个看法啊，或者你觉得认为中马田哇讲得太好了啊，我感觉到好像心都火热起来了，像主耶稣啊，他教那个门徒啊，两个人走到以马忤寺，他们眼睛被打开，认出是主耶稣，他们这时候两个人对讲说，他在路上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你如果读一个好的讲章，你会有这种感受的。你如果听好的讲道，哎，你心里面会有这种感受的啊。我有过这样的经验的。我初初信主的时候，参加那个查经聚会，哇，每个礼拜就等那天，骑着脚踏车去啊，因为带我们查经的那位传道人，他把圣经整个背下来，他也带圣经，你也带圣经。他讲说我们现在来读哪一节经文，你还没翻到他已经开始读，翻到一看一字不落，一字不错讲出来，然后他一节一节讲解，佩服得不得了。重要的是什么？不单单是佩服他所下的功夫，是你被那里面的道给吸引住了。我以后我才知道，读了路加福音24章那一段话，我想我那时候的感受经验就是这样子啊。以后听唐牧师讲到也有这种感受，哇，那种心火热。好，来看你如果读他的讲章心里面火热，也可以分享，也可以见证。好，有吗？哎，那个 Bernard 来请。
我不是讲关于这个，只是一个启发了，就是因为在这几个前几个月，我在看我的这个祖母，她已经有90多岁了，她的教育是很，她都没有，其实不认识。因为我在想，在我们在这个改革中，还是甚至就是基督教需要我们很多查考，让我们的理智悟性来明白这些真理。对于这些比较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或者可以讲说是低智能的一些人士，所以我设法想要跟他传讲福音。从几十年前，在我做基督徒之前，因为他的概念就是，我是拜佛的，我的祖先就是拜佛的，所以他没有这个理智，他也不会去查考，他也不能够明白怎么读这个圣经，所以我就很关心说，这么我应该怎么办？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重生经历都不一样，有些人是接受了一个好像我们的 decision making， 就是decision call， 过后我们再开始查经。我的经验是我很积极的去查，去读这些 apologetics books， George MacDonald 这些，所以这是我的经验。可是其他人的经验不一样，因为他们根本是不能够接触到圣经。
这个是这样子，我认为哈，上帝带我们入门的途径呢，有任何一条我们都意想不到的，啊，好像你刚刚提到这个事情，也就让我想到我母亲，后来也信主了，啊，那一次不是我陪她去，是淑珠陪我母亲去，啊，她决志信主了。回来之后，叔叔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母亲她信主，她那个时候65岁，40多岁的时候，大概40岁初，那时候我信主，离我信主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她也是因为老家，因为这个长辈都是拜佛的，都一辈子在那种氛围里面，认为这个就是他们的信仰。”那是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也不反对，但是他想河水不犯井水，他就是这样子。但是他那个时候受了感动，信主，而且他一信主之后，信得很好，信得很认真啊。我母亲这一点是我们的榜样。他参加初信造就班，一班有好几个学生，每一个学生的作业大概都是一行而已，啊，为什么信主？因为受感动，就是几个字。我母亲的作业 写得密密麻麻的，写到给的空格还不够，他还可能写到这个翻面过来什么之类。带领出信造就班的那一位姐妹都认为他是碰到了唯一的一个很特别的学生。我母亲信主一直到现在，感谢主，我们也意想不到的啊的那种方式、那种途径、那种机会信主。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人多得很，的的确确中马田他这边所讲的基本上，因为他那个这个会友里面多半都是属于那种一般有过一般的这个正常的教育，那时候的生活，他是在 London， 所以他会谈到这方面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在学识上面，在经历上面，有的人的确不如我们这么幸运有那种机会，但是一样很可能从感情这方面很可能感动他们，我们想不到的那个途径方式会感动他们的。
我可以回应Bernard 的他的那个分享。我做了好多年那个乐龄司工啊，就是专门做老人的服侍团契。那么通常在华文教会，多数是属于那个就是乐龄的阶段。特别是这个月，一个月两周三次是很吃力的。我连续好像 fortnight 一样，一个 Monday， 就是礼拜天晚上、拜一早上这样的那个服侍，也很累。然后一路上坐车，我的教会的同工就说：“恰好这些佛教徒信主不难，道教徒信主不难，因为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对于死后他们要往哪里去是非常害怕的，都是要去地狱，因为他们的信仰是去地狱，所以他们要烧很多很多陪他一路好走啊，这些话。”所以他们死后那条路是很黑暗的，所以如果他们的信仰是告诉他们很黑暗、没有光明的话、很无助的话，我们告诉他们：你信主上天堂不会太难，再加上又是就是儿子母亲婆婆孙子。蛮容易的，然后不要太过惧怕，那么我一直不是很懂，因为我从小就在基督教的环境中长大，我认识不信主的人不多，但是我家里的那些，我家里的弟兄姐妹，有冷落退后走世界的路了，那个更糟糕，那个他也知道信主，他也知道不信主，但是他就是跟你说，我暂时。不要管这些事情，因为他知道他的最后一刻也能够让他上天的，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说法。我鼓励别人不要害怕，你直接的问他，你有平安吗？你现在信主，那个门就开着，预备了屋子等你上。那么对于那个 Billy Graham 的那个呼召啊，就是信主。我觉得各有各的做法，那么有知识、有学问、有背景的人，他们可以走中马田的路线。我们真的就是要一呼召你信主之后，再来培养、再来栽培、再来跟进，就是这样。
好，有没有其他的？我们的时间的问题啊，来，熊元。
我想到的是现在。因为最近都交很多朋友，和之前都交很多朋友。我是从交朋友的时候跌倒，然后接受主耶稣。是我在公司跟上司跟经理起争执，然后我去找我姐姐，然后姐带我就到教会去，然后就去了堂屋是陪你，然后就什么节制行主了。但是我没有节制的，我是很壮，就是别人出我也出去，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出去，后来我 以泪洗脸，然后我就这样写出。可我发现到就是，其实传统，我们谈的就是这些都是传统，老人家要信主啊，要什么都是讲感受。其实真正的不是感受，我们悟性要打开是上帝神话，就是圣经里面的经历来的比感受重要。我不是说讲感受不好，感受不重要，当然现在讲的也是讲情绪很重要，但是经历上帝的话来的更重要，比我们讲的感受。因为现在的很多不管是灵恩派、福音派，他们都讲感受，都不谈圣经里面的那种经历。所以有一个经节，我常读真言书嘛，我很喜欢用所罗门的那个真言书，有13:20，他讲以智慧人同行，必得着智慧；以愚昧人同行，必受亏损。什么是智慧人？什么是愚昧人？智慧人你要怎么分？他是智慧人，就算你亲眼目睹看到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不一定是智慧的人。就好像学校有些人考试的时候爸爸我要学教的都是进化论，都不是创造论。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学问，我们可以要接受，可以认同，但是我们不一定要相信。那假如你学校的时候你写创造论，老师给你零分，为什么？因为没有创造论的猴子，他们学的东西都是儒家思想，上帝人是猴子变的，都不是上帝创造。可是我们信仰相信是创造论，上帝创造我们，所以这些东西完全是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有一个传统？传统是一个价值，有今天会成为一个传统，就是一个价值。假如你讲我是改革中啊，我是什么？我要去卫理公会哪里，应该我要改革。你还没改，你就先革除。所以你要慢慢来。这样传统是很重要，也是一个价值，但我们要敢于突破。我们要就是要告诉他传统是不对，但是我们不是用这种态度要跟他们讲，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智慧这样去解决。
好了，还有没有？我们要结束了啊。好，那我们先在这边结束，因为等会儿还有一些事情，我们还要用餐，我们还有一些事情。好，今天好像是 Bernard 为我们准备了，哇，谢谢，我们感谢主，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我们就准备用。